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要来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第四章第一节是先知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的这一些妇人所说的。圣经里头不太多提到妇人，对妇人说话也不常见，可是呢，在这里却出现了。这里出现，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理解。在第三章里头比较多是对北国以色列的这一些男士们说的，对这一些掌权的这一些官员说的，因为他们掌握权势，却图一己之私。在第四章开始就对这一些妇人来说，这些妇人呢，其实正因为先知对他们说，指出他们的责任，告诉我们，其实女人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他们对整个社会、家庭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阿摩斯把审判的信息、警戒的话也带到他们当中。在这里，先知所描写的这一些妇女，她们的嘴脸有一点点可怕，说不定也有点可笑。她们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她们显然在相当的富裕享乐当中。有很多的学者甚至于怀疑，说不定在家里头是这一些女人来做主的，因为让这一些妇人她们来指挥。以至于在享受的事情上面，在争取更多的财富上面，以色列人更加的汲汲营营。不管事实如何，我们知道男人、女人一样，人性的败坏。当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着想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第二节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提到钩子，用鱼钩把人钩走，这大概是古代近东一些国家对于他们在战场上面，他们所打败、所俘虏的战俘对待的方式，他们用钩子，用非常残忍的手段，用鱼钩把他们全部绑起来，一个小小的一个鱼钩就可以勾住所有这一些原来在战场上面厮杀的敌人，将他们掳回到自己的本国去，成为他们的奴隶。阿摩斯说：“虽然这些人他们在家中，他们好像非常的享受，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指挥他们的家里头的男人，可是呢，当日子到的时候，他们却要成为俘虏，一个小小的一个钩子，要把他们带到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第四章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四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结束，讲到北国以色列的崇拜。以色列人喜欢到一些所谓的宗教圣地，去在那里敬拜神。这里提到几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吉甲。他们到这些地方，当然不是单纯的寻幽访胜、参观这些古迹而已，那是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曾经恩待他们列祖的地方。所以他们到那里去，希望他们可以沾染更多的福气。希望他们可以有像他们的列祖一样子的经历，所以他们到那里去。然而阿摩斯却说：“你们到那一些地方去是加增罪过。为什么会到这一些地方去敬拜？就好像我们今天到教会里头去， 会是加增罪过呢？我们去是为了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去是为了叫众人可以遇见神，在那里得到更新，得到帮助，怎么会是到那里去犯罪呢？也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崇拜原来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旧约历史里头，说不定谈崇拜最清楚、最有帮助的一个故事，是《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三节，这里讲到，当先知以利亚知道王后耶洗别要他的头，要杀他的时候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知道王后要杀他，他就开始逃命。他自己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大概已经非常的绝望伤心，发现他虽然可以在加密山上胜过这一些巴利的先知，可是呢，至终他的侍奉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正面的长远的影响。一个昏庸的国王，一个厉害的王后就可以叫他逃命，他大概想不出来这个国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这里告诉我们，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走到一棵罗藤树下，然后他在那里祷告，求神取他的性命。他希望他的人生在那里终结。如果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有正面的效果，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当他在罗藤树下，在那里躺着睡着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来叫醒他，叫他吃，叫他喝，告诉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吃喝一次，天使说不够，你得起来再吃再喝，因为要走的路甚远。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这两次的吃喝之后，他就仗着这力气，他就走了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我们大概可以推敲出来，这里是天使要以利亚到何烈山。天使知道那个路有多远，所以天使告诉他，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光吃喝一次是不够的。所以他吃喝了两次，走了四十昼夜。当他到了何烈山，第九节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刚说，如果天使指示以利亚来到何烈山，这里神问以利亚的问题，就叫我们有一点点觉得莫名其妙。如果神要以利亚来到何烈山，神怎么会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常常在想，崇拜里头说不定第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自己，问每一个参与崇拜的人的是这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北国的宗教信仰是他们有伯特利的祭坛，他们有吉甲，他们有别示巴，他们有这些宗教的圣地，可是他们来到那里做什么呢？他们来到那里让他们的安全感可以满足，让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敬拜了，所以神会祝福他们。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敬拜，他们做的是他们心里想的，他们没有真正遇见神。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还在想要求死吗？你还把你自己的问题放在你脑袋的中心吗？以利亚说：我为万军 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在这里，当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把他的经历，把他对以色列人的失望，说不定包括他对神的失望都说了。以色列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他们背弃了神的约，他们毁坏了祭坛，他们杀了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呢，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啊，你在哪里？神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然后神使烈风大作，神使崩山碎石，有风，有地震，有火，可是神都不在其中。神在这里做什么呢？是一些特效，是一些表演，是一些魔术吗？神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特别的事情？难道只是要吸引以利亚的注意力吗？我常常在想，也许这是神要以利亚离开原来他小小问题的那一个，让他半跌，让他要自杀的念头。神要以利亚抬头看看上帝的创造。他在那里看见有风、有火、有崩山碎石，可是这一些都神不在当中，神超越这一些。以利亚的神是创造的神，所有的这一些是现象，所有这一些是作为，这一些都是上帝的工作。然而，这一些不能够限制耶和华神。当以利亚被神的作为所吸引，他看见所有这一些，他就出来站在洞口，听见神对他说话，听见神告诉他，也许以利亚遭遇一些挫折，遭遇一些困难，然而神要使历史继续往前走。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以利亚的侍奉到这个地步好像有极大的失败，甚至于他自己都要自杀了。然而神对他说，第十五节，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说事工要继续往前。事实上，你所看到的失败其实只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神说，我为自己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一些人从来不曾侍奉巴利，这一些人保守自己的圣洁，这一些人忠心侍奉神，虽然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崇拜？崇拜要帮助我们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观念和想法。崇拜要提醒我们，我们看看四维，我们看看创造，我们看看神的作为，我们看看在我们生活周围的这一些现象，以及这一些现象背后那位行奇妙事的神。我们要抛弃那个以自己的成败为中心的想法，看见神是推动历史的主。崇拜要帮助我们转移，是典范的转移，是观看历史、观看人生角度的转移，那才是真正的崇拜。崇拜不是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宝座上面，我们尽情表演或者是满足，我们让我们的安全感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宝贝，然后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人生真好，那不是真正的崇拜。我们回到阿摩斯书来继续看，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先知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的崇拜是把自己放在中心，即便你到了圣殿， 即便你到了宗教的圣地，不管你在哪里，其实你哪里都没去。你在那里所做的难道是敬拜吗？你根本就没有遇见神。你在那里所做的呢，真正来说是犯罪，是加增罪过。在你本来的生活当中，你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人生的中心，你是自己的主宰，你已经有极大的罪过。然而你到了这些宗教圣地，只有让你的自大，让你的骄傲更加的猖狂，你在那里加增了你的罪过。阿摩斯甚至于告诉这些人说，即便你不到那些地方去，每日早晨你献上你的祭物，我们献这些祭物是为了叫神的心意满足吗？或者我们献这些祭物是为了叫自己觉得心安，好像我们都做了，所以神应该要祝福我们。阿摩斯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你们献各式各样的祭，没有一件是神所喜爱，反而是你们自己个人所喜爱的。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有献祭的规定，有奉献十分之一的规定，可是每三日奉上十分之一倒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原来在第八世纪以前，当以色列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大概是按着他们每一项作物农作物的收成来奉献。当他们收割大麦，收完大麦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当他们收完小麦，他们奉献小麦收成的十分之一，他们或者有橄榄，或者有葡萄，或者有油，或者有酒，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收获的时候，他们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也有一些时候，他们更可能的是整个收成季节，收割季节结束之后，他们把所有收获的都清理了，计算了，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可是在这里，以色列人却是每三日奉上十分之一。学者们研究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做这样的事呢？这不是律法里头原来所规范的。我们大概知道，到这个时期，我们提过以色列人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他们有更多贸易往来。在贸易的往来当中，各位知道利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很多时候差了一天，差了两天，差了三天，那个利息呢叫人周转不过来。学者们怀疑北国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发现，如果人跟人中间算得这么清楚，也许他们需要跟神算得清楚一点。也许他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到一年收成结束，一年结算的时候，他们才来计算他们到底今年获得了多少，他们把十分之一献给神。他们开始发现，也许神会跟他们计较其中的利息。所以呢，如果要不得罪神，保险一点的方式是每三天他们就把他们生意上面的所得结算一次，奉献上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北国的宗教信仰其实真的只是在信仰的表面，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他们对神的害怕其实只是担心神不祝福他们，可是对于神所关心的律法的更根本的精神，彼此相爱，心存怜悯等等，毫不在意。献祭、感谢祭、甘心祭、各式各样的祭奉献，不管是这里提到的十分之一或者其他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只是一个买通神的方式，只是一个让自己觉得心安不得罪神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头没有更深的感恩，他们在那里头当然就没有更深的敬拜。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让先知阿摩斯指责他们，这样子的敬拜是加增罪过。因着这样子的偏差，因着这样子的堕落和生活的方式，第六节开始，阿摩斯又宣讲了一段审判的信息。 神说：“我要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你们要不得吃喝，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神说：“虽然我做这些事情，你们仍不归向我，因为以色列人如果不懂得在敬拜当中把神放在中心，要在生活当中把神放在中心，那就更不容易。”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很可惜的是，错误的崇拜会带来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现象状况错误的解读。只有一个正确的崇拜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地看见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大环境里头神的作为。当以色列人把自己摆在历史的中心的时候，他们看这些觉得只是一时的挫折，这个城有雨，那个城没有雨，他们所想到只是我们要赶快的到那个有雨有水的那个城去，所以我们可以有水喝。他们没有想到这是神对他们的刑罚。神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我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比较轻微一点的灾难当中，看不出来那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常常会以为，如果是严重一点的刑罚，也许人就醒过来。可是这里经文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一直以自己为历史的中心，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环境、看世界、看个人，神说，即便有瘟疫临到，即便马匹被掳掠，即便军营当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人仍然不归向神，人会继续不断的趋吉避凶，人会继续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安全，寻找生存。人不愿意，人大概也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除非在敬拜当中，除非在生活当中，我们把自己从那个宝座上面拉下来。在这里第十一节，神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头的进展，从缺乏粮食，从旱灾，从轻微的到严重一点的，到军营当中有尸首、有臭气，到最严重的状况是整个城要像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清楚记得传颂的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他们传讲这个故事，彼此警戒，说不定也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嘲笑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竟然到神的刑罚临到了都还没有反应。可是神说，他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他倾覆以色列中间的诚意，就好像他坐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一样。可是以色列人呢，仍然不归向神。以色列人并没有比索多玛、俄摩拉要更理智，要更清醒。他们所嘲笑的人，最后就成为他们的命运。第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十二节、十三节是先知阿摩斯自己对神的赞美称颂。我们大概会觉得很稀奇，在宣告审判的信息当中，竟然出现了一段先知自己个人对上帝的敬拜。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第四章里头所谈的主题就是敬拜，我们大概 会发现这一段先知的敬拜，先知的对神的赞美，其实真的是再合宜不过了。一个指责以色列在敬拜上面犯错误的先知，当他在宣讲神审判信息的时候，他却在极深刻的敬拜里头，他告诉以色列人，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是我们的神。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敬拜侍奉工作，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时时敬拜神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有正确的角度。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